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能够在一起聚会，而且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在基督里的新眼光。在基督里的新眼光，我们一个人得救以后，不但有了新的生命，进入新的国度，神也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新的使命，但是我们的眼光有没有改变？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是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我们有的就是这个世人的眼光，人家往哪里去，潮流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奔。而且我们有许多的观念仍然是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思潮里头。那么我们进了这些新的这个新的国度以后，要奔走神的道路，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眼光。不然的话，我们可以是脚踏两条船，而且你在信仰的路上，你可能怎么样的跌倒，或者你老是觉得为什么神不听你的祷告，你会信心更加的软弱。那么什么是基督徒需要有的新眼光呢？弟兄姊妹们看到这个图画，你们知道这个风景看起来都非常的美丽，很漂亮。当然我要大家猜这个是哪里，可能不太容易猜，那么我就暗示一下。有人说今天在这个地球上，如果说有一个地方比较少受到污染的，还能够保持神所创造的美单纯的环境的，你知道是哪里吗？啊，对不起，弟兄说或许我的知识比较少，我不知道那么多真的很偏僻或者真的被保留下来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是叫做新西兰，或者叫做纽西兰，就是在澳洲旁边的一个地方。这些相片是我的儿子大概10年前，他到那里去，8年前吧，他大学毕业以后有一个机会，他申请了一个课程，就毕业以后不是一个工作，在那里叫做环境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他去那里做助教，那里接受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学生，他们愿意在那里读半年，读一个学期的课程，所以他就到了那里，本来是去一年的，结果后来他觉得真的很棒，他又延了一年，那顶多一个人助教只能做2年。他们是没有什么薪水的，没有薪水，他就吃住包你。可是你在那里跟着不同的老师上课，因为从北美，从世界各地，这些对于环境污染非常有负担的人，他们就去那里，每一个人去那里2个礼拜就教一些密集的课程，所以2个礼拜就换了另外一门老师来再教。所以他在那里差不多过了快回来以前，他就跟我讲，他说爸爸，趁我还在的时候你们应该来看这个地方。以前他在美国长大，我们这里的环境也已经是不错了，可是他到那边以后天天呢等于是在游山玩水，变成这样了，天天去也去牧羊啊，也潜水，也到水里抓龙虾啊，所以他每次寄回来的相片都是让我非常羡慕的。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在那里学习冲浪潜水，他就要我去，那么我就非常的也想去看一下，真的，我就说如果他不在了，他离开了，那我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就去了那个地方。结果你知道，他就前面告诉我，他说爸爸，你下了飞机场以后，你自己租个车 能够开到我这个乡下来啊，到乡下。那么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你开车的时候跟美国不太一样。你们知道新西兰开车跟美国有点不一样是在哪里吗？左边我看看，右边坐车是吧？我现在
我们现在开车，我们的驾驶座是在车子的左边，他的驾驶座是在车子的，哎，不是，他的驾驶座好像还是在左边。可是问题是他走路的时候跟我们是靠右走，他是要靠左走。那我在想，我应该要把这个练习一下啊。可是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我没办法练习啊，我要跟这样练习我就跟人家对撞了。那我就告诉自己一个方法，我说我没有关系，反正走直的路的时候我就跟着前面的车子走，对，人家走到这条路我就跟着前面车，那我就不会去撞人家。我就想这个一定是可以的，这是最简单最不会出事情的。好，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我从机场租了车，从机场慢慢的很谨慎的开出去。其实在要去拿车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因为我走路到那个往那个取车的地方走，我怎么都跟人家对撞，因为我还是左右边，人家都是走左边。所以当走路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太哦，马上就警觉了，等一下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跟着前面的车子的尾巴走。拿到车以后开始出机场，哎，前面还蛮好的，我觉得我这个方法蛮有用。我们车上坐了四个人啊，有人去，好，走，结果因为我说过那是乡下嘛，走一走就变成小路了，小路车子又不太多了。那不过我还是说没问题，我维持的。可是真糟糕的是，突然来到一个地方，发现它是有个圆环，你知道？我们这里，你们我不知道，这里应该也有很多的，有一些圆环。那么开始绕圆环的时候，你要怎么出去呢？绕圆环，我们这边绕就这么顺着就出去了。可是出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两前面有车这样过来，我到底是要怎么个出去法？不跟人家对面的车相撞，这下子就紧张了。就在那个圆环里面呢、过了一个出口，又过了一个出口，又过了一个出口，就在里头一直转。那旁边的人也很紧张，后面的人就说出去出去出去，就我说你们不要讲，我知道要出去，可是我不敢出去，因为前面的车要进来，我要出去，就搞到非常的紧张。那终于人家对面没有车来的时候，我冲出去以后，哦，赶快又发现走错道了，赶快再换回来继续走。结果没想到到他目的地中间差不多经过了七八个圆环，那我到一个大概第四第五个的时候我都快崩溃了，因为每一个圆环我就在那里绕啊，最后就是趁着没有车来的时候，我冲出去，冲到草地上我就停下来，我在那边喘气，在那边擦汗。弟兄姊妹，当我们到一个国家，在地球上面，你到一个新的国度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有很多的规矩，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念，你必须要调整。何况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在我们在得救以前，我们的身份是在亚当里。圣经告诉我们是在亚当里，是个救人。可是得救以后，我们的身份地位改变了，我们是在基督里。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上次来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讲到在基督里这个词有同义的，比如说在圣经里说在主里，保罗说我凭着爱心跟你们说话，或者说在他的里面我们有平安，这样子在主里在他里面，总共圣经里面提了200多次。可以说在基督里这个观念涵盖了神创造，神的创造，神的救赎，我们的生命都是在基督里。而且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同为肢体的，我们的服事都是在基督里才能够被神所悦纳。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的观念，在基督里，在圣经里面，尤其到新约的时候，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教导。在以弗所书这一本神保罗所写的神永远的旨意的这一卷书信里面，他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第一章开宗明义的就用了好多次的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在爱子里面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而且我们有一天都会看到神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何等的重要。所以神把一切的救赎的恩典、属灵行事的原则都放进基督里，使我们每天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中支取基督丰盛的力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在基督里，这个不但是真理、福音真理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使徒也一直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行事为人生活的准则。所以弟兄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今天就是要用四个方面来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我们来复习，也是分享，也是勉励，看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新的眼光，你才不会走的啊跌跌撞撞，你心里面信心能够真的扎根于神。首先我们说在基督里是进窄门走窄路，这个观念我相信弟兄姊妹大部分的应该有，可是因着我们是从亚当里，从一个世界的思潮里面，我们进到了神的国度，我们要知道有很多的观念我们仍然没改变。比如说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的祷告，你向主所求的祷告，是不是有求必应？很多弟兄姊妹摇头，那就对了。可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去拜偶像，怎么样他拣选一个怎么样的神神明，所谓的神来做他的神呢？他说他这个人灵不灵，这个菩萨灵不灵。所以当他得救以后，他也认为，或者我们不要说我们拜偶像，我们可能没有拜偶像，可是我们说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埋怨，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我做基督徒要受这么多的难处，难道同事们对我的不公平我就要忍到底吗？还要叫我的左脸给他打我左脸，我右脸也要给他打。这说这个基督徒做得很辛苦。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还有一个世界上的一些观念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信了神，我们进到了基督的国度，我们就可以一帆风顺，那你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你绝对很辛苦。所以在圣经里面，耶稣自己毫不忌讳地告诉我们，他告诉他的门徒说，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你们要知道要进入神的国是要努力，要靠着奋斗，要靠着暴力，那个努力进入的，你必须要很真的是很心智要坚强。而且保罗更告诉我们，我们会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这些试炼都要成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亚当里，我们从一个世界上的思潮，我们进入我们今天基督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走的一条路不是一条世人讲的一切都是平顺的路。神尤其要炼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甚至别人没有遭遇的难处，神为着爱我们可能要我们去经历。你一定要知道，神知道我们的性情是需要经过对付磨练的。 我刚刚在唱诗歌，你们用的都是圣徒诗歌，我觉得很好。今天很多的教会他们已经忘了或者不知道说这本古典的诗歌是经过几百年都是生命的经历写的诗歌。当然现代诗歌也不错，也很多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太多的诗歌是非常宝贝的，古典的，教会历史的。那刚刚在唱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首诗歌，跟今天的信息有一点点关系，跟我现在讲的在基督里面要进窄门走窄路有关系，就是你们的诗歌的390首，那首诗歌叫做众人涌进主的国度。这里熟不熟悉唱这首诗歌？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负，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知？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想主祝福。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想主祝福。弟兄姊妹，每次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不是很多的时候都是讲我就是这样吗？这里说，众人都献得主荣耀，羞辱少人要。众人都爱同族掌权，损失有谁怨？几乎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如土。几乎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如土。弟兄姊妹，今天神在呼召一群愿意背十字架走窄路来跟随他的人。我们今天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能体会主的心意吗？所以在基督里的新眼光，我要首先跟弟兄姊妹的讲的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进窄门，是走窄路。第二方面，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先有安息的地位。在以弗所书，我多用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我们得救以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可是神叫我们活过来以后，他使得我们从悖逆之子、今世之子、可怒之子的身份，我们移到了在基督里，我们整个身份的地位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因此就改变了。当虽然我们在没有认识以前，我们是一个悖逆的人，然而神他有丰富的怜悯，他因为爱着我们的大爱，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一切的恩典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点，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进窄门，是走窄路。第二个观念，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是有安息的。这个怎么说呢？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我们还死在过犯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一起坐在天上。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你有没有，你今天都是得救了，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都是得救的人。那你说我今天在基督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哦，一同坐在跟，我知道那是以后，当我死了以后，在永世里面，我会在天堂里面与主相会。但是主这里不是，他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将来就会与主一起在天上，一起见到他的荣耀。但是神说，今天我们就可以与主，就已经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这什么意思？这一句话让我们有对于我们的得救有一个更深的体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坐在天上的经验？你有没有坐在天上的经验？刚刚弟兄姊妹，有人摇头，有人点头。你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见面，
我们不管你是从国内来的，是从台湾来的，是从马来西亚、东南亚来的，你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见面，肯定我们都有坐过天上、坐在天上的经历。你是坐着飞机来的吧，是吧？今天已经不比几十年前，你可能是坐船来的，可是今天绝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曾经坐在天上过。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情况？这时候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这当你坐在飞机里面，你升天的时候，你不需要用你自己的力气。我记得有一次在灵命晋升会的时候，我听到一位讲员，他告诉我们说，你知道我们得救，我们人得救，我们都一直说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多人说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可是圣经的话说，我们只要相信神，我们就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每次以前他坐飞机的时候，他就想，尤其那个时候刚刚那种很大型的747什么777出来的时候，几百个人走进飞机里，几多少件的行李，上千件的行李进到飞机的肚子里，他就在想，这个飞机能飞得起来吗？这么重的东西能飞得起来吗？我到底要靠什么样的？我是不是自己要努力，我能够抓着我的头发跳跳跳，能够跳得到天上吗？后来他发现不是，他只要相信，他走到基督，走到飞机里面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飞机的力量，起飞的力量就能够把他一起带到天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比喻非常生动的说明了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要怎么样来脱离我这个败坏的老我，乃是我能够把自己完全的安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说基督徒的得救不是因为自己做什么，我们今天进入了神的国度，还是有许多的人没有摆脱我说过以前的那个思想。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要有好的行为，是要有好的见证，可是这个行为见证应该力量是从我们心里面的荣美，耶稣基督的荣美借着我们的顺服它流露出来的，绝对不是我自己的努力。因为我什么时候要努力，可是我什么时候就发现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就会有保罗那样的痛苦。可是什么时候我倚靠圣灵，我转眼向耶稣神啊，我知道我做不到，求你帮助我，我安息在主里面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成了。所以有一位主的门徒，他这样说的，他说基督徒的得救不是因为自己做，不是我一直要度度度，而是因为我相信在基督里面一切已经都成了，当然都已经成就了。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你知道亚当被造的时候是神创造的那个日子里面的第几天？是第几天神亚当被创造？第六天。那么亚当做工是第几天开始叫他做工？第一天，就是说总共有七天的话，神创造了亚当以后的第二天，就是第七天，让亚当怎么样？安息的，是吧？第六天造了亚当，第七天让他安息，第八天也就是第一天过来的时候，他再开始劳碌，开始做工。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都告诉我们，在他做工以前，他先有的乃是安息，先安息才能做事。今天我们为什么有些人，我们发现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像我现在已经从教会的工作上面岗位上面我已经退休了，我不再负教会的所有的行政的责任， 那么可是也有很多人，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你在你的职场上面你也退休了，你可以你以前一直说哎呀我每天上班累啊怎么弄啊，那么我真希望我退休，那么现在真的你退休了，结果你每天早上张开眼睛的时候你就烦恼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是吧？很多人退休了以后他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事，他发现他没有成就感了，他发现他已经从舞台上，他以前他是公司的董事长，他是讲话有影响力的人，可是现在退休了，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这一个观念就有时候就是从世界上来的，会影响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眼光，就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刚刚我讲过了，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都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真理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做工以前我们先要休息，所以我们要安息，我们的心里面要常常来亲近主，我们才能够往前走。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壮年的弟兄或者姐妹，你的生活非常的忙碌，你在家里弄孩子，你在公司上班，甚至你为这个生活奔波，但是我们的安息从哪里来？我们的安息乃是从我们常常亲近主，我们在主里面的祷告。当你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压力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快的转回神，来到主的面前，你来安静安息一下，向他祷告，神要给我们一个重新得力。在基督里面第三个新眼光，跟我们以前世界上有极大不同的，就是要有一个新的心智，是改换一新的心智和行为。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瑟，这个约瑟他被他的弟兄卖了，结果他到埃及的王宫里面，他经过了很多的苦难，结果神怜悯他，最后把他提拔成宰相。这个故事我就不提了。可是当他做了宰相以后，哎，他的弟兄他的家乡有了饥荒，他的兄弟有其他的有十个兄弟，包括他有十一个，还有一个没有带来的，十个一起，他以前的哥哥们都来到了埃及，那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有粮食的最富强的国家，来求粮。结果当他们突然发现当年被他们所卖掉要置之于死地的兄弟约瑟今天竟然成了埃及的宰相的时候，当场这一些弟兄们他们心里面害怕的要死，他们怕约瑟来跟他们算账。结果没想到约瑟怎么说呢？他告诉他们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他把所有的一切遭遇都在神的里面，今天用我们新约的话说，都在基督里面，他饶恕了他的弟兄。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生活，我们在得救了，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眼光，我们要有一些调整，就是我们不以眼见的得失为重，我们不要去斤斤计较今天得到什么，去抢那些过眼云烟会过去的东西。弟兄姊妹，今天神允许一些的难处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得不到我们真的一心想要追求的，甚至你在公司里面你可能受排挤，你在你的 岗位工作岗位上面
你有难处，
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你在家庭里面因着
我有不信的家人，
他们
不明白我的信仰，我常常会遭受一些被讥笑，
但是神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以眼见的得失为重，我们是要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
而且更重要的
我们不要计较个人因恩怨的回报，我们知道所有的
都是我们从神领受而且能够付出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
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所以在人际关系里面甚至在我们个人的命运里面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就是知道我们的工作服侍养儿育女都不是一心的想追求一些世界上的名声业绩，而因此有些人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好多的难处。最近我出来以前，我前昨天还有一个教会的弟兄跟我谈，他已经大概第二次第三次被他的老板，他在华尔街做事，在人都很羡慕的一个工作，认为那里收入很高，可是他过去的五六年来大概已经两次三次，他告诉我他被他公司里面的人怎么样的排挤，怎么样的被他的老板穿小鞋给他小鞋，怎么样让他，结果他又要人心惶惶又要丢掉工作了，还有两个孩子在上大学。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 一心要在这个世界上要去求一个公平公道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就落入了那些世俗的忧愁里面。甚至雅各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态，我们知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常常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的眼光将有不同。我前去年我到了国内去，我到了一个地方，我见到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曾经在好几年前他来到了因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得救了以后在这边追求，那么他回去了他的家乡，就参加那里的聚会，结果那个传道人他有机会正好要可以到北美来一趟，路过北美，那我们的姐妹就一直告诉她你应该可以到 New Jersey 去，你可以到我以前聚会的地方去找金弟兄，那么你们可以交通聊聊，所以他就来了。这是大概两年前他来了，来了我接待他，我从他的见证里面我才发现我听到一个事情，这一位弟兄他曾经也是一个机械工程师，他也曾经开过了工厂，化妆品的工厂，他的事业也做得不错，可是呢他听福音从他大学的时候有人跟他传福音一直到他的信主，中间差不多经过了十年的时间。那他那个时候跟我分享的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在大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发现有三四个美国人白人他们到了他读书的大学里面在那里学中文，结果他发现有这些人来学中文呢，原来讲是想学中文，可是跟他们认识了，跟大学生认识了以后就邀请中国学生到他们家里面来说我教你们读英文，结果用的是圣经做教材，就教他们英文，就借着这样子慢慢的把耶稣的信仰就介绍给他们。可是这个弟兄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是以学英文为目的，所以他大学毕业了也没有信主，后来做事了也慢慢他做事也就在那附近的时候仍然跟这一群 美国去的弟兄有联系，其中他说有一位，当他后来他毕业以后，他搬到了另外一个城镇去做事的时候，那一位弟兄，那一位西国弟兄就跟着也搬到了他的那个城市去。很奇怪，好像这一位弟兄，这位美国弟兄就是对他特别有负担，就他搬来毕业到了一个城市，他也跟着去。后来他知道这一位美国弟兄是怎么样，他是个腿不方便的，拿一个拐杖，有一个脚拿一个拐杖。他是怎么发生的呢？本来是很健康的，可是因为有一次在美国出了车祸，被撞了，撞了以后保险公司赔了他75000块美金，他已经那个腿不能用了。对方除了医治完了以后，保险公司另外给了他75000块美金。那这一位弟兄他怎么使用他这个，他就在神面前有个祷告，他说我现在不方便，我也不能再做我以前的工作。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可是因为这位美国弟兄他对福音非常有负担，他就用了这75000块美金，他就到了中国，他就跟其他几个志同道合的3-4个其他的人一起说，我们到一个大学里面去学中文，其实他是在那里要传福音。他经过了10年，他说他那75000块钱美金，我不知道他怎么用的，他在那里可能也是慢慢也有一些教一些家教，也赚一点钱或什么。他用10年的时间把他这75000块美金用完了，用完了他又回到美国来。可是在这10年里面，他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他把这一位弟兄不但带着信主，还有好几位弟兄带着信主，而且这一位弟兄在他的爱心的常常陪他读经带他祷告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位弟兄终于放下了神的他在世界上的工作，他觉得神的呼召让他做一个传道人。所以我听了这个，我去看了这位弟兄，他在他们家附近，他们在那里租了一个建筑，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做福音的工作，有差不多，现在都是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差不多有200个人的聚会，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跟大学毕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非常的追求学圣经。那这个种子就是从这一位被车撞残废了的西国弟兄那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有的前面的道路，我们的遭遇，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神我从你手上接下来，我靠着你，我相信你会赐我力量走每天的路。那么第四方面，这里讲到了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警觉有属灵的征战，这是跟我们以前信主以前完全不同的观念。我们没有进到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时候，我们认为很多事情都是偶然，或者人家祷告告诉我们说神垂听了，或者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说今天在这个世界的思潮也受很多的空中属灵气的掌权的有撒旦的计谋在我们这个所有的价值观里面，在我们的文化界，在我们的政治界，在我们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发现有一些抵挡神的思想在那里酝酿。如果弟兄姊妹更注意的话，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越来越近了。今天人对婚姻的观念，对于家庭的观念，甚至政治文化艺术 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这些敌基督的思想渗透在里面，
而在我们个人的里面身上更是
有许多的恶者的控告。你知道撒旦今天来控告我们，今天来攻击我们基督徒，他不会装作一个，他不会用他那个狰狞的面目来吓我们，因为他来吓我们我们就跑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装作光明的天使，他可以用世界上的引诱，用这个短暂的得失，叫我们不可以不付代价，我们就能够很快的就有收成。他用这些来吸引我们的心，来偏离神。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而且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不是与那些属血气的征战，我们要站立的稳，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站立的稳。这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有的一个新的眼光。我们以前在世界上，我们都认为就是用什么，这都是我的运气不好吧，就是人对我的控告，人对使我猜疑，这是人跟我过不去。可是我们今天站在基督里，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眼光，我们知道在这些里面都有一个恶者的势力，他要让我们去跟人中间去失去了和平，要我们把人当作我们要抵挡的对象，而不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当摩西带这些百姓出旷野进出埃及的时候，当这些百姓一天到晚跟他闹，要水喝，要东西吃，要不然就拿石头要打死他，又要争权，说为什么神让你来管理我们，我们难道比你差吗？你注意看摩西在那些事情的反应里面，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很快的转到了神的面前。当这些百姓拿石头要打死他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跟神呼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有操练，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所以当保罗他也是这样，当他晚年的时候，他那么辛苦的到各地传道，可是他到晚年的时候，他被抓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同工一个个离开他了。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我们就认为人对不起我们，我们就会活在苦毒的里面。但是保罗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他的眼光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现在我讲了四点，我当然很快的讲过来，我们能不能稍微复习一下。第一点，我们说在基督里面的新的眼光是什么，还记得吗？我们要得救以后，神告诉我们，我们是进窄门走窄路，这是一个新的眼光。第二个眼光呢，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有一个安息的地位，是吧？我们要安息在主的里面。第三个，我们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都要在主的里面，我们立志行事都是在主里面，我们的心意要改变，我们不再以这个世界上的得失为重，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我刚刚讲的，我们要知道有属灵的征战，我们要警觉有属灵的征战。那么今天上次我跟弟兄姊妹提到了这位老弟兄的一个见证，今天我就不多讲了。这个老弟兄，你看到他身上有这么多的疾病，他身上起了全身的水泡，甚至在家里面都不能够照顾他了。如果在我们没有基督的思想，我上次跟弟兄姊妹提到他的见证，我就说发现他仍然能够在这样一个难处里面来赞美神，来祷告神，而且在人看起来是绝望的时候，已经96岁的人，他仍然跟神祷告说，神啊，若是许可，
我在世上我要荣耀你，
我要见证你。这就是攻破了撒旦在他里面的控告，你是没有用的，你在你活着只会给你家人增加麻烦，而且你这样，你这个病是没办法医的。
可是他抵挡这样的思想，
他仍然在养老院里面，
在疗养院里面常常自己
安静的祷告，眼睛看不见，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清楚，你跟他讲话要在他耳朵旁边喊，可是他仍然活在主的同在里头。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知道属灵征战的得胜是在基督里必然的结果。
你不受所有的环境，求神把我们提升到一个我们常常安息在主的心意里头，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靠主得胜。
圣经里面保罗有一句话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我们所有的得胜都不是在肉体里面，你的得胜都是因为你在基督里面，而且是跟着基督，跟随基督，他能够带领我们得胜。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得胜者。很多人说没有，我到有一天见到神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像保罗，像这些斯提凡殉道者，他们才是得胜的人，约翰、彼得、耶稣的门徒。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神告诉我们，
借着话，我们是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我们的得胜的地位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得救也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得来的。我们今天得胜，也不是因为我能够做到好，我才得胜。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位在主里面的弟兄，他讲了一个比喻，让我很得激励。他说，如果我们看到一只在赛马场，我们看到他们在比赛，如果那一只冠军的马他冲破那个终点线的时候，他的鼻子，哪一只马的鼻子先碰到了那条线，他就是冠军了，对不对？那我们说这只马是一个冠军的马，那么在他的身上哪一部分是冠军呢？你说哦，是他的鼻子，因为他跑过去，他鼻子碰到的那个线，所以属于鼻子的才是冠军。
不是，
他身上的所有的腿，他的毛，甚至如果我是这只冠军马的尾巴上面的一根毛，我只要是在这个马身上的一部分的，我都是同享这个冠军的荣耀，我都是这个冠军，我都有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在基督里就是这样，我们今天都在基督里了，所以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是隐藏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已经得胜，只要我们安息在他的里面，我们只要有一个心智愿意靠着他进窄门走窄路，而且我们能够时常的安息，我们也抵挡，知道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就是一个得胜。
所以我们来到了结论，我们说到在基督里不但是福音真理的内容，也是我们生活中对神、对人和对撒旦的准则。所以你说申弟兄，我今天的讲道是用这几方面、四方面来让弟兄姊妹们看到在基督里面的新眼光。可是后来我发现你托生弟兄曾经有一本书非常的也翻译成英文，让西方世界也得到帮助了。他的这一本书叫做在基督里的作行战，就是用以弗所书。他怎么说呢？他说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面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也是我今天所用的安息的这一部分。他说
对神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神的救赎，
我们是坐的地位。你看，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是坐着安息的。接下来还又说到第二部方面，他说我们对人的见证是行的生活，
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
遭的恩相称。这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我们先有做，我们再有行，然后
第三方面是什么？我们对此撒旦，
我们是站着的战争，我们抵挡撒旦，我们要站稳了。在基督里面，我们要靠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战。所以你会发现，尼弟兄在这里讲到了一个基督人在基督里他有的三部曲，就是在基督里有坐的安息，对人的见对神是坐的安息，对人是行的生活，对撒旦是站立的战争。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信仰光。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这样的分享信息能够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观念装备好。那么有我这里有两个题目，能不能我们再复习一下，不要说听了就挂了。第一个说，今天的信息提到了在基督里有哪几方面的新眼光，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第一个方面是什么？进窄门走窄路。第二个呢？有安息的地位，就是做，就是尼弟兄讲的做。第三个呢？行事为人要有新的心，立志要有新的心智啊，就是讲的行的生活，对人的面前。第四个方面是什么？属灵的征战，也就是对着魔鬼我们要有一个站住的地位。那么第二方面就是给大家自己，我们自己要反思自己的，我该如何在基督里活出安息见证和属灵的征战。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把这些话语仰望在你的光里面。主啊，但愿这些话语不是人口里所出来的一些领受，但愿这些话语这些见证都能够经过你的圣灵的膏抹，能够进到我们有心的追求的弟兄姊妹心中，让我们生活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走窄路，我们是在你的安息里面，我们行事为人也是靠着你，最后我们也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时常的警醒，站立的稳，靠主得胜。谢谢主，让我们在基督里，因为你的得胜已经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也必得胜。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